我们今天的信息经文在箴言十四章第六节，十六章十六节。箴言十四章第六节，十六章十六节，请容我读给大家听。十四章第六节：谢曼人寻智慧，却寻不着；聪明人易得知识。十六章十六节：得智慧胜似得金子，选聪明强如选银子。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最有智慧的讲员之一啊，康来昌康牧师。他今天证道的题目是寻智慧，我们把时间交给康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圣经里面箴言里面讲到智慧、聪明、知识都是好的东西，而这些好的东西在这里表达的都是从敬畏上帝而得的，就不是一个只是 IQ 的问题、智商的问题，是敬畏上帝的人。所以十四章第六节他说谢曼人寻智慧，就是一个不敬畏上帝的人他是找不着的。你敬畏上帝不一定你的智商会多高，但是你认识神，你认识人生，你活得会幸福平安喜乐。在十六章十六节讲得智慧胜似得金子，选聪明强如选银子，这都是旧的翻译啊，有一点让我们会误解，那个似和如好像就是差不多，得智慧跟得金子差不多，好一点而已，选聪明跟选银子差不多，如好一点而已。没有，如果我们翻的比较容易懂，就是得智慧胜过得金子，选聪明强过选银子。如果我们要得到这世上的一切的好处，圣经告诉我们，特别是箴言告诉我们，要敬畏上帝。我们敬畏神的时候，当我们在看到智慧的时候，我们因着敬畏神，我们也知道智慧比金子银子更宝贵。那为什么愚蠢的人，为什么亵慢神的人，对神不敬的人找不着智慧呢？他不敬畏上帝，他怎么找都找不到。他会有人间的聪明，就如同你没有上帝，你可以找到人间的爱情和短暂的快乐幸福，但是不会有长远的平安从神而来的。我们从第一个找智慧的人，他没有找到真的智慧，他找到叫人非常痛苦的智慧讲起。第一个找智慧的人是夏娃啊，这是因为蛇或者是撒旦或者是魔鬼引诱夏娃，让夏娃心里产生一个寻找智慧要得着智慧的心。在创世纪三章五节，蛇对夏娃说，神不准你们吃那个智慧的果子，神不准你们吃，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神不要你们眼睛明亮。各位，这好像是古今中外很多我们这些悖逆人的一个想法，就是上帝嫉妒我们，上帝不要我们幸福快乐，绝没有这种事。但是我们在罪恶里面，我们常常会觉得好像神不要我们太快乐，神要我们有永恒的快乐，神要我们有永恒的智慧，永恒的一切美善。但是这一切的美善都需要建立在对神的信靠敬畏上。那么当我们把神的敬畏信靠放在一边，或者把它贬低一点的时候，问题就都产生了。好，蛇对女人讲，神是嫉妒你们，神是不要你们幸福，你们吃的日子眼睛会明亮，你们便如神，你们能知道善恶。 这些东西我们都讲过，没有一件是坏的，都是好的，都是非常好的。你们眼睛明亮是好事，我们如神更是好事。神本来叫我们像他，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我们本来就应该像他。神喜欢我们像他，能够知道善恶也绝对是好的，因为这是神给人的能力，能够分辨是非对错真假美丑，这是好的。但是这一切的好东西都需要服在上帝话语的权柄下，都需要顺服上帝，都需要敬畏上帝。这些东西不是不好，是太好了。蛇讲的话就让女人心动了。第六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眼目，且是可喜爱的，最后能使人有智慧。绝不是要讽刺女性哈，这里好像少讲了一件事，能够美颜的，那可能就更会去摘了吃。对不起，没有，圣经写的没有把女人想的那么肤浅，没有说那果子可以让你多漂亮多聪明多漂亮，每一个都是高贵的。如果我们吃就会有好处，女人想哦，有这些好处能使人有智慧，她是第一个想要得到智慧的人。可是因为这么好的事却明明的违反上帝的话，这就不是好的事。任何的事情不要偏离对上帝的敬畏，任何的事求主加添我们对上帝的敬畏，对上帝的相信。他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夏娃吃了以后第一个反应，我觉得不仅是有智慧，世界的智慧，而且有爱心啊。各位，我们还是在说，人离开上帝，人不要上帝，并不是就做完全邪恶的事，而是越走越偏。邪恶的可怕就在这里，甚至有的时候走偏的路上你还觉得越走越好。夏娃吃了那个果子应该就是眼目明亮了，不过他这句话放在后面讲，她就吃了，也给她丈夫。各位，这叫什么？这应该是分享嘛，这应该是好东西就跟亲爱的分享嘛。当然我也想到另外的问题，这问题就不能继续想下去了。如果亚当很持守上帝的诫命不吃，那会怎么样呢？夏娃什么时候会死掉？亚当什么时候会又少一根肋骨呢？不知道了。她丈夫也吃了。第七节，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学者有一些不同的解释，什么叫眼睛明亮，赤身露体是什么意思。不过我们不去追究这些比较不好懂的，我们就可以懂的，大家都可以懂的来了解一下。当人，这个影响到我们今天都是一样，我们对我们的身体，上帝所造的美好的身体，赤裸是觉得羞耻的。如果这里甚至影射到性爱，我们也觉得的确这个光天化日之下是非常羞耻的。他们看到了，以前好像没有，现在看到了，然后就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我看很多人都会讲到说这是一个愚蠢的做法，拿无花果的叶子来编做裙子。我觉得也可以有另外一个解释，就是他们真开始有智慧了，您用叶子来编编看，这手要很巧哎，这还要编的，有些部落里面这些编的还现在还都是什么草裙舞啊什么东西的。我的意思是他们的确有聪明了，的确有智慧了，但是他们在死亡里了。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个死亡，我只知道按 人和按鬼和神的话来讲，乍听之下，鬼的话、蛇的话比神的话还真实。我们生活中也常常有这样的试探，常常觉得哎呦，上帝的话不可靠，那些妖魔鬼怪的或旁门左道还蛮可靠的，这都是我们的罪恶。蛇说吃了不一定死，他们吃了没有倒地就死。神说吃的日子你必定死，那一天没有人死。这都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的话的应验需要有时间，有圣灵来光照。我们想那个死亡包括一种很悲哀的痛苦的一个后果，那我们就能够同意，不过我们等一下再继续讲。当人吃了神吩咐不可吃的东西，即使呢是一个智慧果，或者也有一些小说里面会讲到爱情的果子，一吃了就会有丰富的爱情，或者是什么健康的或什么果子，不管是什么，这些都是好的。但当这些好的东西如果有任何地方违反了上帝的话，或者凌驾在神的恩典权威之上的时候，那就是偶像，那就是很不好的。第八节，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的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中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的面。耶和华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死亡是什么？其中有一个就是恐惧。死亡的生活是什么？其中有一个就是羞耻。看到神，见到神，想到神，当我们不在死亡，不在罪恶中的时候，应当有极大的欢喜。就跟我们的小朋友一样，就跟我们夫妻之间关系，还有任何人之间关系都是这样。如果我们的关系很好，我们没有做什么错事得罪人，甚至我们彼此是在帮助的时候，彼此有益的时候，你看到他，你听到他，你欢喜的。你做错了，有错，而且错得很严重，你就会害怕，你就会羞耻，你就不希望人家看到，就不希望人家知道。在这样的情形中，这就叫死亡。我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从人违背上帝的律法那一天开始，那个时候，那个刹那开始，我们承认因着神的一般恩典，人还是有一些很奇妙的，甚至可能智慧文明的发展，但是每一个智慧文明的发展所带来的负面的东西，我不敢说更多，但起码叫我们继续在死亡中。我绝对不说我们不应该有手机，我们不应该发展3C 产品，我绝对不说汽车、马达这些东西的产生是我们需要把它废掉的。我们基督徒绝没有说要回到原始状况才好，但是我们应该也都同意一件事情，有这些东西，我们实在很难说有没有更幸福，我们实在很难说有没有更快乐。我们不能扭转时光，我们甚至要继续走下去，基督徒也有这样的责任，但是我们必须说，是不是真的带来更多的好处，就是把正负加起来，是不是正多一点点呢？也很难讲。这几十年的污染问题，我也看过很多人说，当年发明汽车是不是一个好的事情？各位，我也没有说我们不要用汽车了，我没有说我们现在开始养马用马拉车了，我没有说，我没有说我们不要用这些3C 产品，我只是说，在罪恶进入世界以后，我们实在是没有更快乐，没有更平安，那可能就是圣经讲的死亡的生活，人活在死亡，活在恐惧中，我们害怕。主的恩典是救我们这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我们是害怕、恐惧，听到神的声音就害怕，看到自己的作为就羞耻。我们有越来越多东西，我们希望是保密资料，不要给别人知道，不要给别人看到， 一方面我们有想尽办法让人家知道我们，很多时候希望人家知道我们的是经过打扮的，希望人家不知道的是赤裸裸的真相。人活在死亡、恐惧、羞耻、愚昧中，因为人没有敬畏上帝，选择了吃智慧的果子，选择了夫妻同心，这些都很好，但是没有敬畏上帝就都很不好了。所以这一段经文里面有几处经文我们可以反省一下。箴言14章26节，敬畏耶和华的大有依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我们希望我们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敬畏上帝，神在罪恶的世界使我们有依靠，保守我们的儿女有避难所。27节，敬畏耶和华是生命的泉源，不只是智慧的泉源，也是生命的泉源，使人可以离开死亡的网罗。我也想神有没有对人太残酷了一点。你在园的当中放了一棵不可以吃的树，这叫人去遵守很难的。但我自己再想一想，如果亚当夏娃包括他们的第一次经过那棵树，他们经过那棵树，那棵树散发出种种吸引人的美好，因为那是上帝造的，只是你不能吃，因为上帝不要你吃。他们看到那个树的美好，那个果子的美好，然后如果他们有敬畏神的心，他们也真的在敬畏神底下彼此相爱。亲爱的，什么事 Darling， 我们不要吃，我们不要吃好不好？你爱我，不要吃，好，我爱你，我们不吃。他们每一次经过那棵树，每一次有试探引诱，他们每一次靠着主的恩典拒绝，他们的智慧会越来越多。我认为这是神要人得到智慧的办法，就是敬畏神，逐渐的越来越有智慧。我想很多我们的美德都是这样养成的，你们的信心经过火炼的试验就比金子更宝贵。各位，我们当中不是许许多多人在千千万万的事上有这样的经验吗？我们谁没有碰到引诱？谁没有碰到环境上、邻舍、工作场合的一些引诱，一些叫我们堕落的引诱？你如果操练像火一样的考验，你操练，我就不作弊，我就不说谎。当然这都需要神的恩典，而且需要彼此的扶持。你越能够胜过一次，你就越能胜过第二次。当然我们胜过第100万次也不等于下一次就一定能胜过，我们还是需要主的帮助。就我现在觉得伊甸园里放那棵树在那边，如果他们真的是依靠上帝胜过的话，我看他们的智慧、爱情、他们的美德、圣灵的果子会越来越多。敬畏耶和华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这不必去假设亚当夏娃，这就是我们当中，我想许多人在我们工作、家庭场合中，我们都碰到一些引诱。你碰到引诱，你每次的引诱胜过了，下一次就更容易啊。求主帮助我们，不要以自己为聪明。16章25节，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哪一条路？所有不敬畏上帝的路都是到死亡的路。我们求神让我们找到的智慧是神要给我们的，是敬畏上帝前提下有的。譬如说撒母耳，撒母耳有智慧。撒母耳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不知道多小了，可能也是差不多青春期左右，圣经讲是断奶以后，我们今天断奶还很小，那个时候可能断奶已经不小了。他到了一个非常坏的地方， 他到了圣殿，圣殿怎么会不好？各位，圣殿也可能很不好。我希望信友堂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但信友堂跟世界一样，也一定有罪恶的。我们都求主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我们都求主让我们敬畏耶和华，能够大有依靠。撒母耳在那里还没有寻找上帝，还没有寻找智慧，智慧的主就来找他了。你们知道在撒母耳记上第三章，耶和华四次呼唤他。三章七节说，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那神为什么会找他？智慧为什么会找他？他所在的环境太坏了，以利是糊涂人，以利的两个儿子是罪恶的人，虽然是祭司之家，虽然是牧师之家，可是是邪恶的。哦，我们感谢主，好的母亲的教导。撒母耳在还是孩子的时候，母亲就不断地教导他敬畏上帝的道路。他也养成了这个习惯，留心听母亲或者任何人所传扬的上帝的话。十七章第四节，行恶的留心听奸诈之言。你留心听奸诈之言，你怎么找得到智慧呢？你找到的是邪恶的智慧，那就不是智慧，是愚蠢和恐惧和羞辱。行恶的留心听奸诈之言，可能以利的两个儿子就是这样。而撒母耳不是这样，他听母亲的教导，他听母亲十七章第十节一句责备话，深入聪明人的心，强如责打愚昧人一百下。然后我们看包括大寮监狱的事情，实在也很难过。我们看到人的死亡也很难过。我都不知道那个时候如果有牧师在场，会不会说不要自杀，不要自杀，有路可以走的，人有路可以走。虽然看起来没有路了，我们尊主为大，敬畏上帝。我不知道在那种场合用什么词句比较好，但是居然在那个场合没有一个人有智慧的话叫他们不要自杀吗？叫他们能够回到上帝那里，上帝那里有道路吗？我们不敢去讲别人了，我们不敢去讲别人没有听上帝的话，我们自己能够听智慧的责备人的话，深入聪明人的心。深入不是 IQ 多高的人，而是敬畏上帝的人。否则我们又看到负面的例子了。撒母耳找得到智慧，因为他敬畏上帝。夏娃后来找不到，因为不敬畏。扫罗也是一个算谦卑的人，他也找，但他也没有找到。扫罗去找，为什么找不到？找智慧，找建议，甚至扫罗寻找耶和华给他的指示，他都找不到。因为他不敬畏上帝，他在找的时候不是在寻求上帝，他在找这些东西，找指引，找智慧，找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在找保存王位之道。他的偶像是王位。扫罗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很悲惨的好人，我对他很多的同情。在撒母耳记上十三章里面，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对抗的时候，非利士人越来越多，以色列人越来越少。非利士人士气越来越高，以色列人士气越来越低。这个时候挽回以色列民心的办法就是献祭，然后神如果降火，那么或者一般献祭烧了以后，那么神喜悦，民心就可以比较被收回来。可是撒母耳没有来， 过了约定的时间还是没有来，于是扫罗就勉强献祭。我看这段经文，我觉得扫罗献祭并不是罪恶。很多人说扫罗不是祭司，不可以献祭，但是扫罗之前之后，包括大卫、所罗门都献过祭。我觉得献祭并不是，包括在扫罗之前之后之中的时代，并不是禁止非祭司来献祭的。我觉得扫罗的罪是勉强献祭，勉强献祭就跟该隐的祭一样，是一个没有信心，是一个利用上帝，是一个另有目标。扫罗就是他献祭是要挽回民心，而不是感谢上帝，也不是祈求上帝，他是要挽回民心。挽回民心是要保住自己的权位。有的时候我们一听到我们会失去什么东西，我们就更紧的要抓住那个东西。这也是亚伯拉罕献以撒伟大的地方，就是哎，主是主，不管是怎么样的情形下，主是主。扫罗勉强献祭不是感谢，不是有信心，是要保住他的王位。耶和华不满意，耶和华就说你的王位不长久了。当耶和华说你的王位不长久，也不是说没有说你的王位原来50年，现在只有5年了，你的王位原来是30代，现在只有3代了。耶和华都没有讲，耶和华讲了一个很含糊的话，王位不长久。哎呦，这就要又叫扫罗很没有安全感，他就想尽办法要保住那王位。各位，我们用尽一切办法，尽心尽性尽力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相信神，敬畏神，爱神。别的事我们都会也去做它，但是我们求神保守我们有一个专心依靠上帝的心。扫罗从那件事听到神说你的王位不久了，他就想办法要保住王位，然后就越保越保不住。13章里面他做了很多的糊涂事，该勇敢迅速出击的时候他不勇敢迅速出击，当叫部队停下来休息补精力的时候他也不叫部队补精力，当吃的时候不吃，当不吃的时候他又吃了。这些我们不去讲，就是他优柔寡断，他没有智慧了。后来就是他找不到神来跟他解答，因为他心中没有神。后来到他国位最晚期的时候，撒母耳记上28章的时候，他也是一样，他问上帝，他求智慧，他求指引，没有。其实没有，他还是应该知道可以做什么事。做什么事？就敬畏上帝的生活啊！你就继续敬畏神而生活，不要念念在兹的就是怎么保住我的王位啊！保住王位，其实神已经在帮你做了。神借着大卫在保住他的王位，哎，你就好好信靠上帝。但是我们真是有的时候一愚蠢就做了以为最聪明的事，其实最愚蠢的事。撒母耳在撒母耳记上28章15节说，你为什么搅扰我，召我上来？扫罗回答说，我甚窘急，因为非利士人攻击我，神也离开我，不再借着先知或梦回答我，因此请你上来好指示我应当怎样行。各位，如果我们祷告听不到什么答案，我们问牧师，牧师也没有让你觉得很具体的答案，一样嘛，你还是有脑子，你还是有圣经，我们过一个敬畏上帝的生活总不会错到哪里去。你不要就你听说你的股票不保了，然后不知道要怎么处理，问了半天大家都不知道， 你就到行天宫去，听说那里的菩萨很灵，你还是不敢求菩萨，你就请菩萨把哪一个过世的牧师找来告诉你一下。你很近前的请那菩萨找一个牧师来告诉你。各位，这不是惹上帝更大的愤怒吗？我们怎么也应该知道不应该去找一个通交鬼的东西嘛。我请你上来好指示我应当怎样行。他不是不谦卑，他不是不寻求，但他一开始的方向就错了。主不是自大的。好，这也有几节经文。第15章第9节，恶人的道路为耶和华所憎恶，追求公义的为他所喜爱。15章第10节，舍弃震怒的必受严刑，恨恶责备的必致死亡。17章16节，愚昧人既无聪明，为何手拿价银买智慧呢？你买到的都会是假的。真的智慧，真的爱，真的幸福，是神白白赐予的。好，我们觉得很不幸，夏娃寻求智慧，寻求了一个错误的智慧。扫罗寻求神的指示，却是透过交鬼，所以得到更悲惨的报应。当我们看到撒母耳，因为母亲很好的教导，他就在正路上一直，甚至还没有寻求神，神就跟他讲，然后他也照着神的话去做。所罗门也是有这样的情形，所罗门也会寻求智慧，可能也跟我们今天的经文一样，他是一个聪明的人，他得得到智慧，他聪明人得得到智慧，也是在他刚刚登基的那个时候，他有敬畏神的心。列王记上3章第5节，在基遍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第7节，所罗门说，耶和华我的神啊，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作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名，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第10节，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神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颂，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15节，所罗门醒了，不料是个梦。哎呀，列王记的写法实在太奇妙了。各位，这段经文其实我们很熟悉，就是所罗门求智慧啊，神就很高兴啊，神说你没有求那些其他君王要求的那些事，你求智慧我喜悦，就跟耶稣讲的，你先求神的国和义，你求的对了，他不但把这给你，把别的也给你，这我们都知道。可是我今天要提醒的是，这件事是发生在梦中，那就是春梦一场嘛，那没什么意义嘛。你在梦中梦见神说，哇，某某，我会大大的使用你，我千万劝你醒来的时候不要以为你会被神重用。我们不照着梦中的指示来做事，我们的梦很多很糊涂的。圣经有讲这些事，提醒我们一件事，所罗门敬畏上帝。约瑟也是，新约的约瑟也是，当旧约约瑟也是，不过新约约瑟也是在梦中被主指引。我再一次说，梦中的一些事情不要把它当真，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属灵，但如果我们能够很属灵，像所罗门一样，那表示一件事，我们或睡或醒，或在梦中，或在清醒的状况中，我们真的都是蒙恩的人。 所罗门在梦中会求这些，我都不知道我在梦中是不是神问我你要什么，我又是小的时候就是要姜饼屋，大的时候就是要很多钱，就果然春梦一场，姜饼屋也没有，钱也没有。他在梦中哎，谢曼人寻求智慧寻不着，聪明人易得知识，连在梦中都让他得到知识。啊，很不幸，最后一个结束的例子是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在列王记上第十二章第八节，这整个的事情就是所罗门死了以后，罗波安继位。罗波安继位呢，百姓就来找他说，哇，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做苦工，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负的重轭轻松一点，我们就侍奉你。罗波安对他们说，你们且去，第三日再来见我，明就去了。这已经显出罗波安不是一个聪明人，不是一个智慧人，或者说他根本就缺少敬畏上帝的心。所罗门越到晚年越偏离正路，包括很多的邪恶的嫔妃，包括他那个拜偶像的心越来越多，所以人远离上帝的结果应该是人也对人不善。所以所罗门的晚年叫那些他的人民非常辛苦，非常多苦工要做。当所罗门一死，那么百姓就来找罗波安说，我们的工作太辛苦了，你让我们轻松一点，我们就服侍你。罗波安如果长期的有智慧的话，他就会跟这些百姓讲，哦，是哦。事实上罗伯安就，如果他是像摩西一样更早的时候就也有从母亲传来的那个敬畏上帝的心，他看到他同胞的受苦，我们看到任何人的苦我们都应该有一些同情心的，罗伯安居然没有。各位，敬畏上帝，亲近神，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上帝，亲近神，让我们对人对事有智慧，让我们对人对事有善良，让我们对人 对事不会被自己的私欲蒙蔽。罗伯安应该马上就有这个回答的，好，但是他不知道，好，不知道也可以，他就去问人了，他就去寻求智慧的指示。他先问这些老臣，各位也不要看错了，圣经并不是说老人的建议才是对的啊，我们老人很多建议也是很糊涂的哈。但是这里的建议你看得出来是一个很合圣经教导的。老年人对他说，现在王若服侍这些民如仆人，你像仆人一样服侍百姓，用好话回答他们，他们就永远做王的仆人。当然这个回答不是只有回答，这回答还包括要有行动。王听了，哎呀，这不够爽啊，这不够王的威严啊。第八节，王却不用老年人给他出的主意，就和那些与他一同长大在他面前侍立的少年人商议，说，这民对我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求你使我们轻松些，你们给我出个什么主意，我好回复他们。那同他长大的少年人说，这民对王说，你父亲使我负重轭，求你给我们轻松些，王要对他们如此说，我的小拇指比我父亲的腰还细还粗。要得意啊，要显出你的威严啊，要爽一点， 要显出君王的威严。各位，我们当然都听，希望听到智慧的话，我们怎么能够听到智慧的话？每个人的建议对我们都有顺耳不顺耳的，我们怎么知道哪些是出于神的？平常养成一个习惯，敬畏上帝。在困惑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容易找到正确的答案。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耶罗波安，这是等于说百姓的代表，耶罗波安和众百姓遵着罗波安王所说的，你们第三日再来见我的那话，第三日他们果然来了。王用严厉的话回答百姓，不用老年人给他所出的主意。谢曼人找不到智慧，罗波安是谢曼人，罗波安没有那个敬畏上帝的习惯，所以他就回答百姓，回答百姓结果国家就分裂了。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几处的经文，在箴言15章14节，聪明人心求知识，愚昧人口吃愚昧。我们还是每次看到聪明人，不要想到 IQ， 不要想到智商，每次看到聪明人，我们想到是敬畏上帝的人。愚昧人也不是指着就是 IQ 很低的人，愚昧人是懈慢人，是狂妄人，是自大的人。我们求知识，我们不要自以为有知识，不要自以为有智慧。16章18节，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这个教训，我想这个箴言恐怕古今中外都有，恐怕不信主的人也熟悉这句话。你骄傲，骄者必败，骄者必败坏，狂心的人，自大的人必定跌倒。好，这也不要只想到说，哦，那我就很客客气气的谦恭礼让，对人很客气。不，那个固然是重要，更重要的是对神的敬畏，以基督为我们的主。16章19节，心里谦卑与穷乏人往来，强如将鲁物与骄傲人同分。罗波安就是喜欢跟一起的骄傲人、自大的人说狂妄的话，让人家很怕他，让人家很对他很恐惧。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这里跟穷乏人来往，也不是我们交往的人都必须是几级的贫户。穷乏人一般在圣经讲的，尤其在箴言里面讲的，当他有正面意思的时候，都是指着谦卑的人，一个寻求上帝的人。好，16章25节，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任何高举人的，任何以人为本的，那都是死亡之路。17章第4节，行恶的留心听奸诈之言，说谎的侧耳听邪恶之语。习惯听了好的东西，习惯听了神智慧的话，我们就越习惯。习惯听了作恶的话，习惯听了狂妄的话或者声音，我们就容易狂妄。但是我们希望神常常帮助我们，把这个恶性循环扭转过来，变成善性的循环。我们在世间太需要上帝给我们智慧了，我们世间太需要人指引我们正确的路。求主帮助我们。多么可惜啊，夏娃好可惜，所罗门的晚年好可惜，罗波安好可惜，扫罗好可惜。多么可贵啊，撒母耳从小就能听上帝的话，所罗门也是小的时候能听上帝的话。 各位，我们现在在这里听上帝的话，我们现在在这里学习操练对主的敬畏，我们也希望我们永远越来越多敬畏上帝，在这个教会，在神的每一个教会，我们都希望有智慧的话。我们甚至希望因为教会里面传扬敬畏上帝的话，因为基督徒养成敬畏上帝的习惯，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工作的时候，我们希望马总统的身边，我们希望行政院长的身边，我们希望民进党的诸位身边也有基督徒的声音，基督徒也是敬畏上帝的，给他们智慧的话。我们不一定在政策上或者专业上比别人更优秀，这不一定，我们也希望优秀，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能告诉人，这个罪恶的时代，人饥饿非因无饼，人干渴非因无水，是因为不听耶和华的话。我们要听耶和华的话，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我们谢谢你对教会的恩惠，谢谢你对普天下人的恩惠。主啊，光照我们，指引我们，让我们知道离了你我们是何等的悲惨，让我们知道在你的光中，我们不仅有光，我们会再得到光，我们在你的爱中不仅有爱，我们会继续得到你的爱，在你的智慧中，我们不仅得到智慧，而且我们可以利上加利，恩上加恩，凡有的还加给我们。主，不是我们骄傲，不是我们自大，是我们对你越来越养成一个敬畏的习惯，越来越养成一个恭敬的习惯，越来越养成一个喜悦你的习惯。我们没有这个习惯，我们常常自以为是，或者我们常常是在征战当中。主，你借着教会的弟兄姐妹，你借着圣灵为我们的祷告，你借着耶稣基督伟大的工作，你来更新我们。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愿神赐福大家。